今日的讲题是剥削者的命运，由江少祖牧师为我们讲道，将时间交给江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亲爱天父，我们在疫情当中，多谢你保守，让我们仍然有健康生命气息来到去敬拜。求你悦纳，求你亲自帮助，求圣灵在这一刻，你就赐给我们众人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悟性，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心灵有感动，也有空间可以去回应，去反省。求主亲自作工，求你亲自带领，越过人的软弱和限制，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主你亲自教导，亲自提醒，恭敬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上次同大家分享弥迦书已经是去到今年的二月，都已经相隔了一段几长的时间。今天继续同大家分享去到第二章。第一章就讲上帝是会审判以色列，结果以色列就亡国，首都撒瑪利亞成為亂堆。究竟以色列發生什麼事，以致一位這麼仁慈、這麼憐憫的上帝竟然都要出重手來到去審判以色列。在第二章一開頭第一節，先知就說禍災，用今天比較通俗的說話說，我們可以說是慘了，死了。当然是一个用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是讲笑你去讲出来。祸灾这个字是反映，也是表达先知心里面有一种很沉重的忧愁和悲哀，并且先知是代表上帝，所以也是反映先知背后的上帝同样是很忧愁、悲哀，甚至是很愤怒。究竟是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令到上帝和先知都这么难过、这么悲哀？跟着经文就说，那些在床上图谋作孽、造作奸恶的，在床上，即是去到夜晚，即就嚟要睡觉。一般人日头生活，可能因为工作、因为家庭等等啦，好忙、好乱。去到夜晚临瞓觉喺床上边，照计应该系好放松噶咯噃。照计系要放低日头嗰啲令到人好紧张、好忙乱嘅人或者事。不过要放低其实又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很多人因为放不低就睡不着了。经文描述这一班人同样是放不低，不过他们放不低的是一些罪孽，是一些奸恶的事。经文说图谋罪孽、造作奸恶，即是就算是睡在床上，他们仍然是要筹算怎样去犯罪，仍然是要计划怎样去作恶。你留意经文这里的描述，其实是很生动的，就是你要停一停去想一想，就是在床上仍然想着去作恶。如果连夜晚都是这样想，那日头呢？日头就不用问了，就是会用尽方法去巧取豪夺，想尽计仔去欺凌剝削。这班什么人来的？就比着你，你会怎样去形容？无恶不作还是无作不恶？就是他们是由朝到晚就是想着怎样去作恶。其实想一想挺恐怖的，就是这班人那种的恶，那份的奸是去到什么程度。经文跟住就说，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这班人我估他们 不是很睡得着，放不低自然就睡不着，以致天一发亮就行出来。这句说话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好像是等不及去犯罪去作恶，一天光就去做？即原本是两个字，意思其实很直接很简单，天光就去做，即等不及。并且这班人手有能力，这里不是说他好手瓜很大只，手瓜很粗，不是，而是说他们有权并有能力，即他们在社会上应该是一班富裕有钱的人，有权并有能力去做他们想做的事。那他们究竟想做些什么呢？在第二节，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跌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这班有钱有权的人应该是已经拥有很多的，但是他们仍然不满足，仍然要贪婪巧取豪夺。并且他们要夺取的东西不是普通的东西，是每个人生存生活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田地和房屋。生命记第十九章律法很清楚说，禁止挪移邻舍的地界，田地是上帝所赐，也都是先人所定，不是可以去贪，不是可以去拥有更多的。这里说那班有钱有权的人还要用尽方法计谋来去夺取平民百姓生活的基本需要，你有什么感觉？平民百姓或者想反抗，但是反抗的能力大概很有限，议价的空间也很少，会有什么结果？贫富悬殊，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平民百姓无依无靠，但是他们仍然要生活，怎么做？未只有依附地主，在当时来说甚至是卖身为奴。这些或者我们看电影看电视我们都见不少，并且请我们留意，贫富悬殊不是一件偶然个别的事件来的，偶然在某个地方才会这样，不是的，是一个经常普遍的现象来的。即是贫富悬殊是几时都有的，是很多地方都会出现的。生命记第十五章十一节甚至这样讲，穷人是永不断绝的，穷人永不断绝。想一想，其实是很令人叹息唏嘘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人的贪婪，人心不足可以蛇吞象。其实看回我们的香港，我们号称很自由的城市，我们引以为荣，但在人的罪性之下，自由其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演绎，不一定很正面。自由可以是自由去赚钱，自由去翻教会，但亦都可以是自由去压榨，自由去贪婪，自由去剥削。你有没有发觉这些岂不是就是香港一直以来的情况？所以贫富悬殊其实我们一点都不陌生，香港在世界是名列前茅，很出名的，即不知道多少人是身受其害，情况亦都是越来越严重，甚至是翻不到转头。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在2019年之前香港是什么情况？你说安定繁荣自由稳定，真的表面的繁荣背后岂不是很多民生的问题？几多地产商是不断囤积大量的土地，楼价就好像天文数字不断上升， 幾多人捱成世就係為咗一層樓？你有冇發覺 exactly 完全就係離家書第二章一到二節描述嘅情況？所以嗱，離家先知如果今日喺香港，佢見到佢知個咁嘅情況，大概佢第一個反應都係嗰兩個字：禍哉，慘啦，弊啦，好令人悲哀，甚至都好令人憤怒，亦都好令上帝悲哀憤怒。其實可以再諗深一層嘅噃。如果上帝真係要出手，佢會點做？嗱，《彌迦書》第二章三到五節就係上帝嘅回應。對象當然就係一到二節嗰班嘅地主啊。第三節，所以耶和華如此說：我籌劃災禍降與這族。嗱，呢度嘅災禍就係講南北兩國先後被亞述同埋巴比倫所滅。並且籌劃呢個字同第一節圖謀，其實係同一個字嚟嘅噃，係上帝對嗰班地主一個諷刺，亦都係一個刑罰嚟嘅。呢班地主由朝到晚就係圖謀作惡，就係要搶奪更多嘅田地房屋，所以上帝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都籌劃災禍，你叫呢班地主變得一無所有。第四節，到那日，必有人向你們提起悲慘的哀歌，諷刺說：我們全然敗落了。我們其實是講緊嗰班地主啦。耶和華將我們一份轉歸別人，竟使這份離開我們，他將我們的田地分給悖逆的人。到那日是上帝降災的日子，降災其實不止一次的噃，係嘛？你睇聖經上係降好多災嘅，所以到那日可以不止一個日子的噃。最基本就是南北兩國滅亡的日子，亦都可以指喺末後末世上帝要降災的日子，悖逆的人。其實就係比嗰班比地主更惡嘅惡人。嗱，弟兄姊妹，上帝懲罰惡人嘅做法，不嬲都係以惡報惡，即係以惡人去懲罰惡人，係用巴比倫、亞述呢啲惡人、呢啲悖逆嘅人去懲罰那班地主，叫他們一無所有。上帝是以惡治惡，以前是這樣，今日將來都會是這樣的。我們可以想一想，香港今日作為中美角力的橋頭堡，中心點來的，在過去特別啲年紀遇到嘅情況，同埋將會遇到嘅情況，大概唔係偶然嘅。香港將來嘅命運會係點？不容樂觀。弟兄姊妹，大家睇唔睇到上帝嘅工作？然後喺第五節，所以在耶和華嘅會中，你必沒有人黏扣拉准绳，你当然是指那班地主，黏扣其实就是抽签，拉准绳就是用来量度土地，所以黏扣拉准绳就是用抽签的方法来去分配土地。当然抽签不是说随意，或者不是只是随意，背后是有上帝的心意，就是抽到那块地其實就是上帝賜給你的。所以第五節的意思就是在最後，或者可能是末後的日子， 在一个耶和华的宗教或者神圣的集会里面要分配土地。那班原本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反而不会再分到任何的土地。这里是一个很讽刺来的，最后是一无所有。然后去到第六节，不过未讲第六节之前，我们要先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若有人心存虚假，用方言说，我要向你们预言得清酒和浓酒，那人就必作这民的先知。清酒和浓酒在当时是代表上帝的祝福，所以第十一节的意思是，只要有人讲上帝的祝福，上帝会赐平安，会赐福给你，即是讲一些人啱听亦都喜欢听的说话，只要有人这样讲，那个人就可以做先知。不过这班是一班什么先知呢？在第十一节一开始就说，这班人其实是心存虚假，即讲的是方言来的。即这班所谓先知其实就是假的先知咯，是讲一些方言你去哄人开心。然后我们看第六节，他们这个他们说的他们，其实就是第十一节所讲的假先知。所以第六节即是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地羞辱我们。特别留意最尾那句，不住地羞辱我们，可以翻译做我们必不至于羞辱。这样的翻译就会比较清楚，意思就是，我们怎样都不会这么衰吧。所以在第六节，假先知其实是要禁止离家这些真先知去讲一些真实但是不吉利的说话，就是亡国上帝审判的预言。很简单，亡国审判是没有人愿意听的。不过这些假先知要粉饰太平，那就说我们必不至于羞辱，即是怎样都不会这么衰的。但是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事实就是以色列真的这么衰，衰到贴地，最后就亡国。而假先知是要负上很大的责任的。先知的重要就是作为建制之外的最后一道防线，我都讲过，就是当建制里面的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在当时即是君王和祭司，当这两样东西都相继失败，再不能够用上帝的说话去警告或者提醒以色列人，即如果建制里面的力量失败，那建制外的先知就要担负起这个责任。不过如果连先知都不是尽忠职守，反而是花言巧语传递一些虚假平安的信仰，即如果连先知都花言巧语，那以色列亡国国破家亡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不过大家又要知道，假先知在当时的社会是很有市场的。为什么这么有市场？很简单，因为很多人喜欢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听呢？也很简单，因为很多人本身的信仰是假的。那你喜欢听假先知假的说话，粉饰太平的说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假的人自然喜欢听假的说话，即是供求互相配合。所以大家知道假先知在当时是很有市场的。弟兄姊妹，大家知道信仰造假呢，其实根本就是人类的本能，是你和我本能的。由伊甸园亚当夏娃开始， 人就其实懂得怎样在信仰上面造假的了。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第一次感到赤身露体，哎呀，原来这个是羞耻的。他们怎么做啊？他们不用人教的，他们无师自通，就懂得用无花果树叶来去做裙着。他们不是因为怕冻要着衫，不是，而是要遮丑。这个是一个遮盖罪孽、遮盖羞耻的动作，是吗？那个无花果树叶做裙来着，是遮丑来的，是一个假想的宗教操作。意思就是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去拯救、遮掩自己的罪。所以其实人很聪明的，由伊甸园开始，人其实就已经懂得信仰宗教上造假，并且是一直承传下去的。去到以色列，在信仰上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都一直造假的。最早一个例子就是出埃及记32章，在当时大祭司亚伦做了一只金牛族给以色列人去拜。你知道其实他们拜金牛族，他们以为自己是拜紧耶和华。另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所罗门之后，耶罗波安率领以色列10个支派自立门户，成立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为了稳定民心，就在南北两笪地方做了2只金牛族，又是重蹈覆辙。即是他们拜紧金牛族，以为是拜紧耶和华。所以大家知道以色列的历史呢，其实就是不断信仰造假的历史，结果就是亡国。不过你又不要以为这个只是历史，以前发生的事不会再发生。不是，传道书都讲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历史的错误其实只会不断重蹈覆辙。或者让我举一个世界级的信仰造假给大家听。在梵蒂冈天主教，大家知道这个是天主教的总部，号称是拜天主信耶稣。他们最重要的教堂在梵蒂冈就是叫圣彼得大教堂。在教堂前面的圣彼得广场的中央位置，可能你估不到，是摆了一个方尖碑。大家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纪念碑，是埃及宗教拜太阳神的圣物。其实就很古怪，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不是应该放十字架的吗？为什么会放一个埃及宗教的圣物方尖碑？究竟他们拜着哪个？这个是一个世界级的信仰造假，影响着全世界10多亿的天主教信徒。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其实很多假先知，将来也都必然很多，或者有更多假先知出现。所以马太福音24章橄榄山讲论，主耶稣提醒我们，在他回来之前的日子，世界是会很乱的。现在真的很乱，正因为乱，就有很多假先知会出来讲话。现在又真的很多人出来讲话，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话，就叫我们去跟从。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也都是不断重复提醒，在他回来之前最紧要也都最重要，就是要提防假先知，提防他们的迷惑。不过要提防假先知，先决或者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建立信仰上的真，即有真的信仰，自然就会懂得去分辨假的先知。 嗱，所以第一样嘢值得我哋去问嘅，咁真系去问嘅。我哋系冇拜紧耶和华，但其实系拜紧王大仙噶，或者系以王大仙嘅心态你去拜耶和华。最紧要系有求必应，最紧要保佑我事事顺利，逢凶化吉。我哋有冇呢种心态？又或者我哋有冇藉住好多宗教操作？啊，呢啲都可以好体面嘅，好得体嘅，可以系侍奉、聚会、奉献，藉住呢啲宗教操作，你去掩饰我哋里边信仰嘅虚假。我哋有冇呢啲情况？信仰造假，其实真系人嘅本能。所以要建立信仰的真，也都即是违反我们本性。你要做一些违反本性的事，就要花费气力，逆性而行，放低自己。就好像耶稣所说，是要舍己跟从。耶稣在八福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我们想不想见到上帝？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其实很多杂念的，你有没有发觉 很多东西想的？最简单的表现就是很不专心，不专心的人自然就不会清心。看电视看电影很多时候多过看圣经，但是看圣经其实要先摆下很多的杂念，清心去看去读，然后你才可以遇见上帝。也都要付上信仰实践的代价，才可以经历圣经所讲教导是真实。然后跟着在第七节，你就这样读呢，其实就很巧口，意思其实都很含糊，所以我就读另一个我觉得比较清晰的译本，新译本。我读给大家听，新译本来的。啊，国家，人怎可说耶和华的心着急不能忍耐呢？这些是他的作为吗？问号来的，问句来的。我耶和华的话对行事正直的人不是有益的吗？我读多次了。雅各家，人怎可说耶和华的心着急不能忍耐呢？这些是他的作为吗？我耶和华的话对行事正直的人不是有益的吗？你发觉这个翻译其实清楚很多，特别开头四个字人怎可说，其实就是和合本开头岂可说。这四个字其实最关键的，人怎可说里面的人就是假先知。这帮假先知为了粉饰太平，哎，没事的，没事的，就讲一些错的说话。人怎可说，就是讲错咯，就是不应该讲，就是人怎可说咯。讲错的话就会直接抵消真先知的警告，以至那群百姓，特别是那群地主富户，是以为没事的，继续繁荣安定，所以都继续剥削压榨。所以上帝在这里第七节，其实要藉着弥迦你去反驳他们说话。那他们说了什么呢？他们向弥迦反问，上帝怎会心急，怎会不忍耐？这些刑罚，即是和合本这些事，是刑罚来的。这些刑罚怎会是他的作为呢？言下之意，即是没有事，上帝是会继续忍耐。弥迦说上帝会惩罚这些事是不会发生的，怎会是上帝的作为呢？不过最后上帝是反驳这些的反问，人怎可说，即是说这些说话是错的，是不应该讲的。 跟住上帝就话：我耶和华嘅话对行事正直嘅人唔系有益的吗？冇错，耶和华嘅言语的确对行事正直嘅人系有益。但我哋睇翻嗰班地主、嗰班富户，其实真系罪恶滔天。啲边一忽系似行事正直？即系上帝嘅说话，又点会对佢哋系有帮助？冇错，慈悲忍耐嘅上帝。本来是不会对他的子民，即是雅各家，本来是不会对雅各家是降这么重的刑罚，但他最后逼不得已这样做，就是要为行事正直的人伸冤，也是反映到底他们是坏成怎样的。第七节，所以第七节其实是上帝反问的反问来的。上帝真的不会认罚，真的只会继续忍耐，不断忍耐赐平安。弟兄姊妹，你知道呢，在今天其实我们很难说上帝是会认罚降灾的。天谴论是没有市场，哎呀，个天原来会罚人，会显人，没人听，所以都没有人讲。即使这次新冠肺炎是横扫全球，就算是这样，我们都不会讲这个是上帝的刑罚，只是不断继续求平安。但是圣经很清楚说，是赐福是上帝，但是降灾降祸同样是上帝的。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七节：我做光又做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是我耶和华。真的很清楚的，我施平安又降灾祸，上帝会降灾刑罚的。尼迦书第二章第三节，今日那节经文都是这样讲：耶和华说，我筹划灾祸降与这族，上帝会降灾的。当然不是任何的地震、瘟疫、山火都一定是上帝的刑罚，不是全部灾难都一定，苦难都一定是上帝的刑罚。但如果连这个横扫全球的新冠肺炎都不可以说是上帝的刑罚，那还有什么会是上帝的刑罚呢？上帝的刑罚就不用说了，还怎样去解释上帝是会降灾降祸呢？圣经是这样说的。或者还怎样去说上帝是掌管一切，掌管历史，包括掌管灾祸刑罚。即如果连这次新冠肺炎我们都不这样说，那就不用说了。调回转，如果我们都认定或者都相信这次肺炎，新冠肺炎是上帝播毒，不是什么地方或者国家播毒，是上帝的播毒刑罚，也不是什么百年一遇的灾难。大家知道什么叫百年一遇？就是过了就没事了，就是平安，一百年之后才再见，是没事的，没事的，百年之后才一遇。不是，这个是上帝的审判刑罚。如果我们都相信是上帝的刑罚，就值得我们去问。你真的去问，究竟今天人类是败坏成怎样？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人类整体，我当然不是说个别的人，你可以遇到个别的人都很好，而是整体的人类其实已经是非常败，是非常非常败坏。你真的值得去问，坏成怎样？当然 或者呢一次只係預演，係嘛？俾個片頭你睇睇，或者你可以叫一個遠性嘅審判，即係上帝仲未去到最盡，未去到最盡，其實即係仍然俾機會我哋去悔改。當然唔係淨係指你我啦，係講整體嘅人類。不過如果人最終都唔悔改，咁上帝就真係要去到盡，到時會係點咧？嗱，跟住八到九節係講嗰班欺壓嘅人，突然之間好似變咗上帝嘅仇敵，欺壓嗰啲希望安居、唔想打仗嘅人，甚至係連佢哋嘅外衣都剝去，甚至連婦人、細路仔都唔放過。所以喺第十節，其實就係上帝嘅審判，將嗰啲惡人、欺壓嘅人趕離開。最後就係十二、十三節，其實係上帝嘅安慰同埋應許。喺上帝審判嘅過程裏邊，無可避免嘅係會殺錯良民，昔日係咁，而家甚至將來都會係咁嘅。上帝要審判，係審判成個國家，連老帶細，好與唔好，其實都會受到牽連。好似係有殺過，有殺錯冇放過，好似係上帝好唔公義，但弟兄姊妹，未到最後喎，即仍然未可以蓋棺定論，上帝真係唔公義，未到最後都唔可以蓋棺定論。而事實上去到最後，上帝係必然會紀念嗰啲正直嘅人，亦都為佢哋伸冤。聖經由開始到末了，由創世記去到啟示錄，其實都一致咁樣講，上帝會為屬於佢嘅人伸冤。有一日，上帝會重新招聚嗰啲屬於佢嘅子民，即係嗰班剩餘嘅民，或者簡稱做餘民啦嚇，剩餘嘅餘啊，餘民，佢哋就好似羊一隻羊咁樣。上帝重新招聚他们，而上帝就好像牧羊人亲自带领这些属于他的羊。愿上帝赐福大家。